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导师的宝戒经讲记。我们先请看一下那个贯科第二页，我们进入到了所谓的做教化事业。这个如果还有印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荧幕这里哈，就是这个图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导师用在导师的著作，导师用无着菩萨的诠释哈，就是在唯识学有所谓的五位嘛哈，修行的次第次量位、加行位、见道位到修道位。那前面呢从次量位到加行位，就是重的是要修广大正行，那修广大正行的项目呢，就是要修集福智资粮，福德跟智慧。有福报之后呢，就进入加行，要进见道，见道就是要体会看诸法的实相，这时候就是要升观诸法的实心，就习甚深的中观。那体会到诸法实相，自己体会到了并不是就圆满就究竟，就大乘的修行者来说，那还要进一步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就从借由帮助众生，就是做教化事业，借由帮助众生，在帮助过程，从利他中完成自利，从这个阶段来说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有办法利他，从利他中完成自利，也就是从见道到修道，最后呢可以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就是佛位。那在导师的著作有提到，就像一个金刚杵，前后比较广，所以所修的范围或所修的德目要比较多，可在见实相的时候，事实上体证实相你的所缘并不多了。就我们常说的，我们过去在习甚深中观所说到的，最后什么自起观喜啊，或者自起无明灭，这些都说到的是什么？说到就是说，我们体会到诸法实相，我们要看的是法的一切法空或无分别法性。那在这之前还是要分别，可是分别是随顺于什么？随顺于诸法的实相，不是随便分别。分别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这是众生，这是好的美，好的丑的，香的臭的等等，不是这样的分别，而是要知道所谓的香臭美好，都是世间所认为或者大家所普遍认知相对的啦，相对来说有好有丑，有年轻有老，有高有瘦等等。可是这些来说呢，法的实相是什么？就无常苦，因为无常变化嘛，我们知道或者在经会常看到无常苦，苦呢，所以你没办法自主，所以就无我。无我本身就是没有自主性的，我就是主宰嘛。你想要怎样？现在饿了，你想吃。某个程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办法去决定我们要做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没办法。晚上失眠的时候很痛苦吧？所以年纪越长，经历越多，反而容易失眠了。因为我想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都是没办法去。你想要失眠不要失眠，你想不生病，当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见得马上就有办法好起来，这些都是无自主的，没有一个主宰性。所以在虽然体会到诸法实相，虽然是分别，可是我们要知道分别什么，我们要抉择什么，要观察什么，观察法的共相。早期佛教要从无常苦空入手，那大圣常讲一切法空，不是只有人是空的，法也是空的。好，我们看回这个，回来这个贯科这边，贯科第二页我们做应该是讲到这个做教化事业丙三这个内容。那丙三里面有主要有两个内容，丁一就是毕竟治要治，对治众生的烦恼。那这边讲的就是 已经体会到甚深的实相，你可以说它 体空悟空，入空之后从空出假，做教化事业，救度众生，庄严佛土，所以他要种种知道什么样的法门对治众生的烦恼，借由帮助其他众生，所以我们要先学嘛。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如此，我们要想教别人，自己要先学，学完才有办法教别人。所以丁二就是出世之要，这两个的差异是让一个毕竟就是究竟可以解脱的啦。出世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出世解脱的方法。好，在丁二出世之要最后讲的就是像根二或者根一啊，观心无性。他现在是我们之前有讲嘛，在三个空观里面什么分析之后觉得它是空，叫分析空。这个之前我们在习生跟中观有提到空观这个概念，空这个概念从早期佛教导师提到，或者在自论里面提到，整理出来大概可以有三个。第一个是分析，分析到最后知道它是空的。那另外一个是观空啊，就是随你的心改变，就像我们青黄赤白十遍修十遍的时候，你观青色你所对的境就是青的，那你观黄色或是观白色你所对的境也随着改变，所以他可以知道境是没有，那心不能空。可是我们这边已经讲得更深入了，所以在丁二的出世之要智呢，他讲到根一什么观心无性，观心无自性的，就是说连这个人观的心也是无自性的。那第二呢，根二无性即性，就是什么是圣性呢？无为的圣性就是无自性，也就是空。所以当然从大圣的空义的思想，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空智探究了，导师那边会讲的比较多。基本上空无自性，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空就是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基本上是 相同的概念。好，我们再请看为讲义的140页，我们从这个别说开始，就从毕竟之要里面的总说里面帮助我们解脱烦恼最究竟的叫毕竟之要嘛。那在别说里面它事实上有分几个，第一个几一呢是对治行，从140页开始，毕竟之要本身有分两个内容，一个是对治的，一个是菩提的，菩提是七菩提行，讲的就是事实上就是37道品啊。那我们请翻141页。那对治行呢，对治行导师一开始有讲到，我们看第三行141页的第三行，早期呢用停心观就是进行所缘啊，主要就是对治我们的烦恼，所以他从不净对治的不净观用对治贪欲嘛，慈悲观对治嗔畏，因缘观对治愚痴，早期比较多导致说是有这三个法门，那后面呢会加了属习，就是对治三乱，那戒分别。那这部经呢除了这几个，它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就是从对治贪嗔痴来说，就是不净观、慈心观、慈悲观、因缘观。第二个从戒分别观，戒分别观分为三个空观，这个我们今天会讲到空、无相、无愿。这个从我们讲义143页开始到145页，这是第二类的。那接着呢，第三类就四个正观。对治常无常，就是本来是我们认为是常乐我净的，实际上是无常、苦、无我、涅槃。这四个大概从145页到148页开始，可以稍微注明一下。那上个礼拜事实上我们是讲到这前三个啦，不净、慈心、因缘这三观，个别对治的就是我们说的贪欲啊、嗔畏、愚痴。 这个已经到142页。那在142页讲到因缘观，人三因缘观这边，说这边的愚痴呢，就142页倒数第三行本文，这里所讲的无明愚痴不是别的，而是不知善恶，不知业果，不知流转生死，不知我所空的愚痴，等于说无明啊。那我们从我找了从看注脚395，我找了前后的经来说了，像在杂阿含经的注脚395的瓜弗一讲的是杂阿含经的298经，这边的无明他讲的内容就多了，不知前际后际，前后际内外，不知苦集灭道，不知三宝，不知业报，不知缘起等等。那在瓜弗二只讲的是说他不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一切法是无自性，我们认为是有的，实际上一切法是无所有，无自性，所以感觉上可以知道是佛法的重心啊。从早期佛教来说，跟大圣的般若经来说，他们直接讲的重心不一样的，就是说也可以这么理解啦，也可以把它视为是怎样，视为就是说早期佛教从到那个佛陀跟弟子讲，比较从五蕴身去观察，那大乘佛教因为有早期佛教的基础了，所以他不用再进一步从五蕴的无常果供，他反而是遍观一切法的无自性。那在最后一行，本文的最后一行呢，就是怎么来对治这么多的无知或者无明呢，就是用十二因缘观察来对治，因为这样子的十二缘起是跟空相应的。那上次我没有讲在注脚的396了，就是缘起396，我先举了杂阿含经的293经，讲的是我们常常知道的什么是甚深，就缘起背负甚深，就是涅槃的，是早期佛教就至少是杂阿含经的内容。那在瓜弗二导师佛法是救世之光这一本书的其中一篇一个章节叫中道之佛教，他讲的缘起除了流转环灭之外呢，另外讲的事实上就是缘起法，它也是空寂性的，所以我们看为143页注脚栏的部分。注脚栏的部分这个样的说明叫做中道空寂律，所以缘起或者缘起法本身除了我们常熟悉的流转门环灭门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明缘起法本性空寂，叫中道空寂律。就这部经我们有提过啦，说中道说空，空是什么来说，空是说明法本身自性不可得，说空。那说中道呢，就是离二边种种的相对，所以我们常说非常亦非无常，非我亦非无我，就是种种的相对都要超越，非有非无等等，就是超越有无，当体即空这种道理，所以中道，所以中道就是也可以说是空了。好，所以怎么来了解这样子的流转环灭，在注脚397我就说虽然它是像瓜弗一注脚397的瓜弗一中论提到虽空亦不断，虽然无自性，可是我们所做的行为它都留下影响力，我们今天做了善事，将来布施啊持戒，将来有可能升天或者为人就有福报，你想到什么想获得什么就有什么，虽有亦不长，虽然这些福报是有的，可是想完就没有了，它不会一直在持续存在嘛。这个不像我们把钱放在银行，你什么都不用去动，钱还是留着的，钱还是留着，可是你有一天去花了，开始花了，越花越多，总是会花完的，花完就没有了，并不是说你一放下去永远都不都，除非你都不花了， 可是现在这个世道很难说了，尤其是钱这种概念是人类所认知的概念。以前据说了，美金是怎样概念？美金是它发行多少，至少他们的中央银行是有很多金条。可是历代近代的总统不是这么想，现在他要这个有点是经济学了哈，就说好像物价比较高了哈，钱币比较贵了，他就开始发行。可是他不管他的中央银行里面有多少金条，他不管，他就想到就发行那个美钞嘛哈，那就会让物价平缓一点哈，不会一直飙高哈。所以这种概念哈，这种钱是种概念啊。那要不要钱？还是要钱，没有钱也没办法生活，没办法去交际买卖之类的。所以虽然呢，它是一种概念，是一种大家所认知的一种钱币，可是它会改变嘛。我们知道从过古代到现在有改变，现在有很多虚拟的货币比特币之类的，所以以后不知道怎么样，不过它就是一种概念。可是这样的概念我们赋予它价值，它就是有价值。改天以后或许的中国很强，以后可能就以中国来。现在全世界的金融体制基本上还是看美金，美金要涨跟着涨，要跌跟着跌，或许以后不知道了。好，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说明，就像注脚397卦不一所提到，虽空亦不断，虽然是无自性，它是有相续的。不要觉得我们今天这辈子做什么，下辈子不会影响我们下辈子的，不管是生活环境或是投身的那个正报，就是它是哪一趣的众生，还是会影响。虽有亦不长，虽然是有这样子的延续性影响力，可是它还是会改变。所以业果报不失，在没有受报之前，这些业果的潜能都还存在。上次我没有提到在这边我们请看荧幕，这里就是我们提到一部经，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所讲在中道之佛教所提到的中道空寂律。我觉得这部经有趣，是杂含的335经，这个叫第一义空经。衍生来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如是眼不实而生，它没有实在，可是还是神奇产生作用，生以灭尽，有业报而作者。这部经它讲的是有业报而无作者，除俗数法。俗数法讲的就是缘起法嘛。俗数法者，为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在杂含经事实上，明第一空法经它提到的是上法有我无的概念。可是导师在空智占就里面有提到了，就说一切有不，它跟大圣的空说一切有嘛，什么都有，可是跟大圣的空义是有相关性的，相关性的有很多是跟他们所依的经典，像杂含经这样子，有业报作者。那在大圣呢会进一步的诠释，连这个法也是无自性的了。好像导师这边所讲，所以经义是说经的道理是什么，唯有法假施舍，法假就是法的名称嘛，缘起的生死相，有业有义所，义所就报嘛，有业有报，而没有作业受报的我。缘起法是假有，我不可得是生义空。所以二谛呢，就世俗跟圣义谛，还有空假中，空假这种中道义，隐约从这个圣义空经，就跟这一部经是刚刚我们所讲这一部经是一样的。第一空经嘛，如果是照诵师父的其他的翻译本，就是佛说圣义空经里面， 所以一样还是跟有部的传承的经有关系的。那另外在导师的华语集第一册里面有提到，一样是这一部经，就是第一空经里面提到业是不来不去，无作无作者。你们觉得这跟刚刚我们看的经的意思一样吗？哦，应该不要说一样嘛，好，应该是这么说。导师这边的诠释是说，业是不来不去，这个比较像大圣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说的是什么，法有我无嘛，哈，所以无作无作，没有作也没有作者，业不来不去，它业呢，实际上也是法嘛。那这边前面有没有？刚这边有业有一手，而没有这个我，可是在华语集。在讲这个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这一篇里面所提到这部经，老师诠释的事实上是把经里面的深意点出来了。事实上有部呢，或是早期佛教比较强调就是法有我无的思想，可是大圣从这个基础上更提出了什么一切法空的道理，所以这边是业不来不去，所以更进一步点出，所以这种波尔金的空思想或大圣的空思想，从早期阿含就可以看得见，可是他们只说到一部分，就像刚刚所看的缘起法，我们比较熟悉的缘起法是流转幻灭，流转就是有无明，就后面会生老死，一直轮回不止嘛。那没有无明就相反了，停止轮回。可是大圣就是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中道空寂律，缘起法本身也是空的了，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不来不去并不是说没有来没有去，并不是说没有，不来不去讲的就是他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的道理。所以这边除了人空法也是空的，人空法也是空的。好，这个我们之后有看到类似的再跟大家说明。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这边了，就是讲到注脚三九七这边讲的就是说，早期佛教所讲的这种轮回的观念或是业果的观念大概是在流转门环灭门，可是大圣进一步讲了，虽有并不长，就是从无自性到说一切法空。好，希望我们一起复习啊，希望大家还有一些印象。好，接着我是讲三个空观，等于说，我们再翻回来这个前面第一页，141页的本文的第五行啊。所以我们这边所讲的对治行有三个类嘛，第一类就是不净啊，慈心因缘，第二类，好，我们看导师这边所讲，本经以前三为一类，有看到这一行吗？第五行，以戒观，戒一般是分别六戒的分别观嘛，达到无我无我所，所以戒分别观是要达到无我无我所。可是戒分别本身又分为三空观还有四正观两类，所以后面的这两个都属于戒分别里面的。那我们再看为上一行，就第四行的后面，早期用五停心观或停心观，就是有不净嘛，慈悲因缘戒属其，既然早期佛教讲了这五相，那为什么这部经好像只讲到四相，有没有？那么属习好像没有特别提到，你们觉得？没关系，我们之后再来回来看这个，是有没有讲到属习这个概念？属习就对治三乱嘛。好，我们请翻回来143页这边。我们现在开始讲，这边开始事实上是属于戒分别观的两类的，第一类就是三空观，不过我照导师书的文脉，所以其次是三空观。三空观讲就是空无相无愿或是无相无作了。那我们 因为我的方式是赵导师的书了，我们来看一下前面140页的经文。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第一经文，物二就起一对治，诸对治行的举经这个根一这边。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以因缘观治愚痴嘛，现在要讲的是以行空观治诸妄见，就是第一行的后面，以无相观治诸意想分别，在140页这个经文，以无愿观治于一切出三界愿，这属于三个空观。好，接着是四个，我们再看一下，以是非导致一切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用是正观，以诸有为悉皆悉无常，自无常中即常颠倒，所以无常即对治中常颠倒，以有为苦，自诸苦中即乐颠倒，以无为自无为无我，以无我中即我颠倒，以涅槃极尽智呢不尽中即尽颠倒。所以稍微你们可以稍微区分一下了，就是刚念的那个文字上有三个空观四个正观，可以吗？有对应到吗？好，我们请翻到143页。好，第一个呢就空观嘛，所以用诸行生灭无常，无常变化嘛，所以苦会产生苦，那这边苦呢事实上不是苦受啦，就是无常它变化。我们班说我们这个后面会看到有三种苦嘛，苦苦坏苦行苦，苦本身就是苦，所以称为苦苦。那在变坏的时候，像东西臭了发臭了就是坏苦嘛。那行苦就是虽然我们在乐受感受快乐的时候，可是这个快乐它没办法长久。有时候一般人也会说嘛，乐极生悲，说太快乐产生避免不了一些伤害的事情或是受伤的事情。所以这边无常故苦比较多讲的是行苦啦，不是单单只是在感受上，感受我们有喜欢的，我们有快乐的时光嘛，快乐感受，我们肚子饿了吃饱了也觉得很满足，这种感受上的这种不见得都是苦啦，可是从变化来说，无常生灭变化来说，它还是苦的，因为它是会变化的，吃饱了会肚子饿，所以你要再吃。所以无常故苦，苦呢就知道无我，没有主宰性，无我呢就无我所，这样的空观修行成就的话呢，可以了解有为的诸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以得。所以我们之前有说过嘛，什么是我呢？就我性不可得，就是我就是无我。那在进一步去观察，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我，主要是我见自信见，就一切妄执的根本。如果我们可以降服这样子的自信见或者我见，自然就可以对治种种的妄见。这里的妄见呢，就是我们常熟悉的，就是包含了所谓的常见，世间是常啊，世间是无常，或是世间是有边啊无边，一见意见，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常说身一命一，我身一命一，这种概念就是这样的身，五蕴合二这个身，还有我们生命这个字体，这两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完全不一样，我们有办法感受吗？或是我们死了谁去轮回，这种概念就是一义的概念。好，世间常无常，世间的到底是有没有它的边际，这些概念都是属于 五见为首的啦，五见为首。如果你要去广泛的区分，在经有说62见，就是从五蕴还有我见去延伸出来的62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99，注脚399。143页的注脚399。瓜福一呢，在杂含经里面提到，在修行的这个世尊佛跟比丘讲，要观色无常。如果可以观色无常呢，就是正观。那正观的人可以生厌离，生厌离心啊，修行嘛。那生厌离的话，喜贪尽，喜贪尽心就解脱。那一样，观受想行识也是一样。那观了无常之后，又观五蕴的苦空无我，也是如此。这么观察，最后一行啊，我这感觉好像就这样子，短短的经文，就解脱了了。对，这我们有时候练了几次，好像还是没感觉，没有入心的感觉。那瓜福二呢，瓜福二是佛说法印经，这部经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怎么空观空呢，我们看一下，就若有修行者当住林间，我居树下极静，住极静处就是安静的地方嘛，如实观察色是苦空无常，当生厌离，住平等见，住平等见。那如是观察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苦空无常生厌离，住平等见。如果可以这样子，就是如果可以了知，就是正解脱，正解脱离诸知见，就是空解脱门。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五蕴的无常苦空，刚好跟我们这边一样啊，老师这边诠释也是相近啊，从生灭的现象，一般我们比较或是早期佛教常说，或许是那时候的修行风气来说，就是比较容易观察这种生灭的现象，生灭无常，无常苦，无我所的道理。那住平等见呢，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它里面有一篇，有一个章节叫《法印经略说》了，住平等见，它诠释叫住无自性空的平等正见，所以导致诠释是如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萤幕这里，就是法印经略说嘛，导师在这部经有提到，就是赵诵师父所译的叫佛说法印经，里面有提到是诸佛根本法，为诸佛眼是即诸佛所归去故，就是在这一切经来说，这是可以说是最简易，虽然很简单哦。如果你们回去看这个经文，实际上就《佛说法印经》这部经，内容不长，可是很深彻，就是佛教的根本啊。那一切不管是早期佛教或是大圣的色身法，都不坏无根源于这个法门而流行出来，所以这是出佛的眼目。那这边这部经所讲的法印嘛，实际上讲就是三法印啊，就是讲那个三法印的内容。所以根据这部经，可以正确了解到佛法的心要，所以称为这部叫法印经。好。所以我们看为注脚399这边，所以这边所讲是空解脱门嘛，所以跟我们用空观对治我见，用空观就能对治诸妄见，类似的道理。他从五蕴观察无常苦空无我而住平等见，那导师诠释这种平等见就是无住无自性空的这种平等正见，那这样子叫做空解脱门啊。所以空呢，就可以对治种种的妄见， 错误的见解，主要是以我见为主。这个跟我们之前常说过，就是习圣真中观所提到的，用我用空来对治种种的妄见。可是如果你执着有空的话，诸佛所不化嘛，这是在我们这部经里面所提到的。好，我们接着看144页，接着第二个。第二个是无相观。导师的诠释，众生着有嘛，就认为有实在的了，基本上这个对我们而言是比较直接的感受了，对我们而言人是有的，我们所接触的所接触到的都是有的，所以着就自然而然会执着有个有。那就于一切法取相分别，万想无边。那因为这样子的取相分别，事实上就是解脱的障碍了，重要的主要的障碍。如果我们可以修无相观，就是没有对相产对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相产生执着，进一步产生分别。那观一切法虚妄而不取一切法，不取就是不执取，不认为它是实有的了，就可以对治呢顾念过去的意想。接着导师就从三世去说明，顾念过去意想，执着现在的分别，还寻求未来的缘念。简单的说呢，就可以离一切取相了。那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追忆美好的过去嘛，如果我们尤其我们现在过得很辛苦的时候，都会追忆美好的过去。那过去如果没有美好，可能他就怎样渴望未来的美好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很难去把握现在了。我们所以正念嘛，正念我上次有说过，正念他们怎么诠释，应该说台湾的正念发展协会他怎么诠释正念这两个字，你没有听说过吗？还是你没有印象他怎么诠释正念这两个字？正念呢，他们叫一指金心，有没有听过？要把正念这个正啊拆字，没有听过吗？一指一指就是指下金心嘛，当下这个心，就是停在这个当下这个心。当然这不是从中文的这种说文解字的角度去说明，不过这样让人家印象深刻。正念你说没错，把握当下，可是从这个字的才一指金心也是来说明把握当下。好，所以这边所要讲的导师又进一步的将经文这种意想还有分别缘念进一步从过去现在未来加以的说明。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注脚的四百。那在注脚四百里面，瓜佛二呢在中韩经里面提到二因二缘住无想定，第一个是不念一切想，第二个是念呢无想界，可以住无想定。那在瓜佛三梵音经，所以无想跟无相呢有时候是意义上是相通的。在瓜佛三的梵音经复次住三摩地，就是修行者呢进一步在定中观诸色境皆悉灭尽，离诸有想，对这种色概念，对色法概念，乃至如是声香味触法，就是所对的境六尘境也是如此，灭尽离诸有想，就认为它不认为它是实有的了。这时候呢灭诸有想，这样子观察就是叫无想解脱门。入世解脱门已得即得知见清净，所以他所看的就看到法的实相，知见清净，由是清净即贪嗔痴皆悉灭尽。皆悉灭尽一样是住平等正见，这个我们这个 常说啦，就空无相无愿，就像三个门嘛。如果你单单进一个门可以解脱，那就叫空解脱门。那你进了无相可以解脱，那就无相解脱门。这个在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就是就像一个公园有三个门，你不可能同时进。那另外一个诠释就是说，如果你入了空解脱门，对空很有执着，你就要去除这种空相的这种执着，用无相来去除。你用进入无相之后，你还心还有一个很微细的那种思念、私欲的话，就要无作或无愿去对治它，所以叫做无愿解脱门。可是如果你单单呢一个门或一个方法，就可以全部对治我们种种错误的执着还有见解的话，那用一个门用一个法就够了。所以三解脱门同归实相啦，就是同归法的空啦。好，这就无相解脱啊，借由这个刮符，就是注脚四百刮符二的这种中阿含经所说的，就是不念一切想，或是念无想戒，虽然是住无想定啦，基本上深入来讲，借由这样子可以解脱的话，就是这边所讲的观一切法虚妄，主要是不执着它的种种差别相，不管是过去的意想的，或是现在的分别，乃至未来的缘念，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法，众生来说是众生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人是比较实际的，比较直观的。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观察构成众生的这些法，它也是无自性的，这样子就可以破除我们取相的分别，这叫无相观。好，我们看第三个是无愿观。无愿呢又叫做无作。那我们生死轮回而爱着不舍，所以有经中有说，后有爱贪喜俱行爱，比比喜的爱。那起心作业就是造愿，就是这边起心呢，导致说思愿呢，就想要的思愿相应的心，就是这样的心是想要的，基本上不容易啦，凡夫到死临头，就是快到死了还是想活着嘛，甚至死了之后还想延续后辈下辈子。可是就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个不用担心的，只要我们的业还没有结束，你死的一定会再生，所以你不用担心死后什么死后就没有了，不会，一定会有了。除非我们结束，或者我们停止，或者我们解决了我们这种生死的根本无明。说愿求生死的，就是有这样的起心作业造业，所以愿求生死的，我们看145相续，这个叫凡夫嘛。所以一般的凡夫自然而然会想说，这辈子结束还要想要下辈子，这辈子过得太苦了，所以把希望寄托到下辈子可以过得更好，变得更有钱，更有福报等等。这是属于凡夫。我们接着看，或者把生死看成冤家，三界像牢狱如火灾嘛，所以希望可以出离三界这种生死的轮回，这就是二圣。那菩萨的无愿观是什么呢？菩萨的无愿观事实上是能对治三界生死的私愿，私愿就是想要嘛，更能对治二圣的超出一切生死的这种愿欲。简单的说了，就是要超越这两个，超越凡夫也超越二圣，所以能观生死本空，没有实在的生死可出，涅槃可求。这等于说我们常说了生死即涅槃，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意涵去说明，就并不是说我们解脱了生死有另外一个涅槃可得，实际上这两个生死即涅槃，生死跟涅槃是一样的，生死跟涅槃都是无自性，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都是无自性这个概念来说的，而不是说我们出离生死到底是出离到哪个地方去，并不是如此。出离生死讲的就是说我们断了烦恼， 就是那个当下，就是那个状态啦。所以涅槃就是那个状态，永远快乐，永乐的那个状态，并不是有一个实在涅槃。那我们的这是菩萨的无愿观。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前面一下，这是无愿，菩萨无愿，这是蛮有趣的一个概念。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144页的注脚104齁。401。瓜福寺呢，这个相信诸位也很熟。应该先稍微看一下啦齁。瓜福一杂含经的233。233云何世间起齁，一般讲世间起就是世间的升起齁。就当来有爱，后有爱啦，就是我们对回经，对回本文这边所讲的后有爱，还有一个喜贪聚，还有比比乐浊。那瑜伽师地论全是杂含经的，所以基本上也是可是在瑜伽师地论瓜佛二呢，事实上他讲的极圣地苦集灭道的极呢，他讲事实上就有四个爱了，有为爱嘛，为若爱，若后有爱，若贪喜俱行爱，若比比喜的爱等，迷闻极圣地。这边的若呢，就是或者的，或者 or 的意思。玄奘大师的翻译的那种手法，他会把梵文的加上就翻 ca。恰的那个梵文字，他会把那个梵文字全部翻出来。那其他的可能就是或了齁，就是或者的嘛齁。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好，瓜佛三好了。瓜佛三，导师在华语集第四册齁，你们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齁，就这一篇。那篇名叫什么？佛法中特别爱好的树木，所以他就会解释为什么我们有十法、有七法，七法比较少，八法或者49的哈。他会里面有解释的哈。这边所讲到的事实上是说讲到极地嘛哈，起初但说爱，所以在佛法概论也有提到哈，极地的内容讲就是贪爱。那爱的内容呢，经说了很多类，其中呢在南传的赤铜叶部铜蝶部，然后立为三爱，就我们刚看到的后有爱，贪喜俱行比比喜乐，所以这个跟说一切有部所传的杂含经是一样的。北方的说一切有部论师，北方的说一切有部论师事实上就是瑜伽师地论他们所接触到的，所以他们后来把他爱编成四爱，就多了一个爱了。那这个根呢真言含经说一切有部的真言含经，那目前所看到的事实上现存在大正藏里面的真言含经并不是说一切有部的，可是也有相关的文，就是他用四阿赖耶，就是爱啊乐心喜阿赖耶。那导师用色大圣论上，因为色大圣论所说到的真言含经就说一切有部的。那在赤铜叶部也没有爱阿赖耶，只有三阿赖耶。可是阿赖耶在阿含经请诸位注意，看到阿赖耶这个语词并不是跟后面就是后期唯识所说的阿赖耶一样的概念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概念哦。这边的阿赖也只是一个着处生死的症结所在，它并没有跟后期就是后来发展大乘唯识学所提到的，或是色大圣论所提到的阿赖也这种维持生根啊，就是维持我们生命，就是一切种子或是轮回的主体这样概念哦，并不是那么一致的了。虽然与一样是这三个字阿赖耶，所以阿赖耶在杂含经这边只是一个生死的症结，所以跟 极地的爱意义是相通的，意义是相通的。那也有人说爱增长名为取嘛，所以有利为事取，就等于说有爱而利取，有事爱当然就利事取。好，这是瓜浮三。那瓜浮四提到的就主要是对这四个语词怎么去理解的。在佛法概论里面，导师用自体爱跟境界爱，还有现在跟未来去配合这四爱。我们翻到145页的注脚栏，所以你们自己写一下啦，自己这里在做笔记，等于说有两类啦，一个是从三世来说是现在跟未来，自体爱跟境界爱去配合的。我们看导师的诠释，就第一行注脚栏第一行的第一，未染着现在有的自体爱，现在有就是有存在 human being 的那个 being 存在啦，所以这个有广义的，比方欲界众生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我们之前有说过三有嘛，欲有、色有、无色有，欲界的存在、色界的存在、无色界的存在，所以染着现在有的自体爱就是我们自体嘛。基本上我们会活到现在，就是我们对就爱我们自己，基本上如果你不爱自己很可能就提早结束生命，没有办法活到现在。那第二个呢是渴求未来永存的自体爱，这个对应的就是后有爱。第三个是现在已得的境界爱，现在已得，所以这对应的是贪喜具行爱。第四个是未来欲得的境界爱，这个对应的就是比比喜乐爱。好，它是这样子去对应的。好，如果你们稍微可以再把它对应一下，就爱呢，爱后有爱，贪喜具行爱，比比喜乐爱，那爱对应就是难着现有的自体爱。好，可以吗？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等一下呢我们再看一下注脚的402，这边讲的是无愿的，就菩萨的无愿观是跟早期佛教是有点不一样的，他除了要无愿啊，不希望在轮回之外，他也不希望一直住在涅槃，所以这是菩萨的无愿观，就是要超越生死涅槃。虽然超越了生死也没有实在有个涅槃可得了。好，我们休息10分钟。